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谢谢敬拜团跟诗班带领我们进到敬拜。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段经文，是在预言将来末世的时候那有点恐怖的光景。所以或者先问大家，在你生命当中你看过真的很恐怖的景象吗？或者你真的亲身经历过吗？最近不少的战争有天灾，我们观看电视的一幕就觉得非常的惊悚，有很多的消息或者图片其实是不忍听闻的。讲到一些恐怖的景象，我自己是有一点小小的经验。那年我刚刚过了8岁，有零一个礼拜，当时台湾有个很大的台风，超级台风，叫做格勒里 Gloria， 名字很好听但是非常恐怖。3天之内下了差不多平常一年降雨量的1/4左右，就短短3天下掉了大概3个月的总雨量。你大家知道台湾雨量不是很小的地方，所以我家住在镇的比较外围，我家有一块田，有几大概1甲左右的地吧。那年石门水库刚好建成，所以地势泄洪，其实泄洪不当，本来也不能怪他们太多，因为雨下的实在太大了，加上泄洪不当，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吃中餐的时候，刚开始吃早餐就听说石门水库泄洪了，所以爸爸妈妈就出去赶快吃饭。刚开始吃饭的时候水淹到我的脚踝，等饭没有吃完的时候水淹到我的肚子。当然我小时候很矮，但淹到肚子也不是小事。等后来仓皇出逃的时候水淹到我这里了，我跟我弟弟是抱着我爸爸的大腿跑出来的，我最小的弟弟是在我爸爸的肩膀上头，所以很多的路都看不见了，就一条小路，写字的马路，桥在哪里，水在哪里，河在哪里不知道。所以我们这凭着我们的记忆，看着远方的房子，看着远方的树，就要逃到镇上。是很感念的事，现在想起来心有余悸，你只要一步踏出，而且那个水是开始在湍急了，很恐怖。水火无情，天灾人祸，但那个如果比起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的恐怖，那不算什么，那是微不足道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讲的不多，但是描述到神威严的荣光有一天会显现。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来思想神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什么提醒的。在这样世代当中，如果我们觉得说主来的日子更近了，有一天说不定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蒙恩可以得救，但那个景象或许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找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经文有点长，我们还是一同开口来读好吧。从第6节一直到第22节，请。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必得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耶和华降罚了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傲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他室的船只， 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傲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此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骇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拜者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这段经文描写的，如果你仔细思想，是很恐怖、很可怕，虽然没有太多的细节。如果你见过恐怖的经验，那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那你会觉得恐惧战惊是要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我在想，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如果人不悔改，不在神的光明当中来行走，那么将来如何面对神的荣光呢？神的荣光要在显现的时候，人怎么站立呢？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有三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很认真面对的三个警惕。第一段是第六到第九节，讲了说神厌弃那拜偶像的民。任何人拜偶像，神当然就厌弃他。这第六到第九节，第十到二十一节很长，这一段描写很多的很多重复，就是他其实提出一个问题：谁能够躲避耶和华的荣光呢？如果你碰过这样的天灾地变，你觉得你是很软弱的，稍一步不慎就可能是万劫不复。有一天如果神在降临的时候，比那天灾地变那恐怖更胜过了，但谁能够躲避耶和华的荣光呢？最后第二十二节做个结尾，如果说神厌弃拜偶像的民，那没有人可以躲避神的荣光，最后很自然的结论就是，那你可以依靠人不依靠神嘛。第二十二节下个斩钉截铁的定论，不可依靠人，只能依靠神。所以我们来思想第一段，神厌弃拜偶像的民。第六节是一个主题句，就这段经文里面的主题句，一开宗明义就说神厌弃了以色列民。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了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第六节以后，第七节以后，整个都是论述这个经文，就是归根结底，就是耶和华神已经离弃了他所立为立约的这些百姓。所以这段经文有意思，神为什么厌弃被约的百姓呢？因为百姓在这段经第六到第九节里面论述到两个息息相关而且是恶性循环的两个大失败。第六节是讲到背弃的盟约，其实不是耶和华背弃他的百姓，是百姓先背弃了神，所以耶和华说就是这样子了，是你们先背弃了我，当初我们立约是如何说的呢？第七到第九节他们的大失败是恋慕偶像，既然人背约离开了神，那当然就是敬拜偶像，就是拜偶像，这是自然的事情，因为神主跟马门只有一个，不可能两个同时侍奉的。所以我们就看第六节这个主题句，他先讲结果，结果是神离弃了百姓，他厌弃了百姓雅各家。第六节的第二段他讲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了像非利士一样啊，都跟外邦人击掌，就跟他们签合约，击掌为号为凭。所以这里等于是控诉或者论述百姓因为违背了盟约，所以当然有这个下场。神不是没有给百姓机会，是千百年的，至少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神宽容的，所以到个地步耶路撒冷必须被毁，百姓必须被掳，经过个彻底的审判，人才能悔改。 今天也是没有两样的。若今天神在讲同样的话，是很合理的。如果说神不再祝福这个国家，神不再祝福一个教会，神不再祝福一个家庭，因为是你离弃了，那不要怪任何人，是我们自己先离开了我们所敬拜的神。嘴巴怎么讲是一回事情，你做出来像什么样子呢？神鉴察的。所以神在当初立约的时候，其实就将百姓分别出来，将以色列人，将犹太人分别出来。所以神在拣选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他有个独特跟尊贵的地位了。我想圣经里面讲很多，今天不用再多说了。他必须跟世界有别，否则为什么要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呼召出来呢？因为不要再敬拜那当地的那些外邦的神，那些假神，要独独要跟随，要敬拜耶和华，所以让他跟世界有分别。困难就在这里，我们生活在世界当中，怎么跟世界有分别呢？我们不是跟世界顶着干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相同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最核心的，我们自己的观点、价值、道德甚至法律，都跟世界会有不一样，不是完全相反，但是肯定有不一样。如果你说我们现在跟外邦人一模一样，都没有什么差别，那为什么叫基督徒呢？那不可能的，不可能这样的事情，必须有所分别的。我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弟兄就教会到教会聚会，你知道传统的教会牧师在聚会前，我们教会不是那么传统，因为门也多嘛，所以他就站在大门握手，就欢迎每个来聚会的人。那比一般小教会做了，大教会都没办法这样做了。就问了一个弟兄，说啊，你很久没看到你了，希望你过常来。弟兄说，其实我都来了，你没有看见我而已，我是便衣警察，你看不到我的，那没有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能说让世界看不出来是你是基督徒，那你就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跟世界有分别，这不是反社会，不，这是完全两码事。所以分别为圣的百姓，本来应该百姓跟不一样，但这里经文讲说，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也就是外邦人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完全跟风了，没有差别。外邦人留长发，我们跟留长发；外邦人刺青，我们跟着刺青；外邦人制作是唱什么歌，我们跟唱什么歌；他喝什么酒，跟着喝什么酒；他怎么样过夜生活，我们照样过夜生活。说我信主就好了，没有这回事，必须有点不一样。你的食衣住行不是完全脱离世界，但是必须有一点点差别的。这是在这里说，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分别为圣到现在没有废弃，神将我们分别为圣还是分别为圣，做法可能不大一样，跟50年前、60年前、100年前可能不大一样。现在我们很多的做法，要是我的祖先现在活过来，他可能吓死了，但是现代人不一样，但是还是有分别的。我们跟世界终究必须有别，至于怎么有别法呢，可以讨论，原则不变，细节是可以讨论的。所以来自东方的风俗是神所不喜悦的，世界上很多的流行的东西也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分辨哪些是神喜悦的，哪些是神不喜悦，这是很大的一个伦理的问题，但是可以讨论。那你说不，我们跟世界上没有应该有任何差别，我们为了传福音像什么人做什么人，那是一回事情，但是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价值观点必须跟世界有所不同。怎么不同法，我们可以好好讨论的。所以我们的分别为圣，不是只有在信仰上，也不是在救恩这点上，这是关键，这跟世界的价值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也要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风俗、文化、流行，甚至你的讲话，甚至你的穿着，你怎么用钱，是要有不一样的。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得很清楚，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不是说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我们是没办法脱离世界，也不应该脱离世界，但是不要效法世界。那哪些不应该效法呢？ 我们以后再慢慢谈，至少我们先确定一点，能不能效法世界？不能，我们不能效法世界。怎么样才叫不效法世界？我们可以对未来思想，比如说这些可以讨论的事情，怎么分辨的事情，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有机会，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是基督徒的一个伦理学，跟外面所讲的伦理学，如果他们也讲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从食衣住行娱乐，我们必须有一点不同。比如说，就拿衣服来说好了，能不能穿热裤来敬拜？能不能穿拖鞋来敬拜？有人说没关系啊，他心里有心灵层次就可以。我说那也罢了。那我想问一句，就是如果你上法院，如果你是被告，你敢不敢穿热裤跟拖鞋去见法官？请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做过这样子吗？你试试看。我想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你看他为慎重，你害怕法官认为说这个人太轻浮太随便，所以你会想到穿个西装打个领带可能哄一哄法官吧，让他说我本来是个好人。但如果法院，我们都会思考一点，到神的家敬拜也可以多少思考一点吧，凭着我们的个人的感动跟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做吧。所以第六节讲是背弃盟约，就是背弃了盟约之后，所以以至于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充满了很多世界上一些习惯。结果就是到第七到第九节的，这边讲了很多恋慕偶像的事情，其实包括两方面：国满的金银财宝无穷，有了马匹车辆，这好像不是偶像。但是第八节到第九节讲的就是偶像的事，很明显，满地都是偶像。有金银财宝，有金饰，有车辆马匹，同样满地也满了偶像，跪拜自己手中所造的。第九节讲说，卑贱人跟尊贵人没有人例外，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所以第七到第九节讲的是恋慕偶像。其实这里所讲的拜偶像问题很严重，还不是最严重的。拜偶像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个现象，或者是一个病症，因为他生病了所以他才拜偶像，他如果健康他就不会拜偶像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真正核心问题是他心中没有神，自然就拜偶像了。心中有神你怎么敢拜？你根本很厌恶偶像，你不会拜的。真正核心原因是心中无神的。所以心中无神就是违背了当初在西乃山所立的约。十诫当中是最重要的，至少这里所讲的违背了第一条诫跟第二条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著名的十诫的篇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讲，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宣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第五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是一个 jealous God， God of jealousy， 是忌邪的。这里讲到有意思，这里讲到拜偶像，讲到金钱，讲到军事，这也可以算是偶像，不过稍微不一样。我们平常讲偶像是讲的时候，你雕刻的佛像，这是偶像，对，那也是偶像。但是我们平常教会里面也教导说，有时候你的金钱、你的名声、你的地位、你的成就，甚至你的子女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对吧？那这两个稍稍有点不同，都是偶像，但不大一样。为什么呢？讲到信仰上的事情，信神不信神这是绝对的，但讲到其他的偶像就比较相对的。要多少钱，喜欢多少钱才算拜偶像，这个有时候还讲不清楚。你把孩子当成多厉害的才算拜偶像了，有时候讲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是比较难判断的。但是敬拜神跟不敬拜神，这黑白分明的，没有松动跟模糊的空间。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拜偶像。关键是论到拜偶像的事情，不是你做了什么拜了什么，其实是个关系的问题。你关系对了就是对了，关系错了就是错了。你敬拜神，神是唯一的，的关系是对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所以你不但敬拜神，同样是拜偶像。有这样事吗？当然有。以色列人不知道干了多少事，同时上殿去献祭，回家又拜偶像，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没有缺少过，今天仍然一样的。拜偶像的事情是绝对的，是关系上的秩序。所以论到我们平常生活上那些金钱财富地位等等，这些是比较相对的，我们要很谨慎。但是论到敬拜真神，这是没有可讨论的空间的。所以如果关系上的优先次序对了，那你在对付那些金钱名声地位家人等等成就这些偶像，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你根基对了，你就比较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些。我就想起我自己反正博士班毕业的时候，将要毕业的时候，我是有些挣扎。师母要我去牧会，他说你没有牧过会，你怎么去教那些传道人怎么牧会？我是完全不同意，因为已经有神学院找我去了，我何必去受那个苦呢？但是我也知道牧会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有挣扎。如果我不是到教会牧会，我的学术成就应该比现在可能应该更高，我现在其实也不算太差，但是会比现在更好一点。我可能书写了十来本，甚至更多了。所以当时我真的是有挣扎。当我的个性，我常常也跟各位说，我比较像一个学者，比较像不像一个牧者，最好就是一个学者型的牧师。我基本上我比较属于这种类型的，但是归根究底，我是个学者，我受的训练是学者，并不是真正的要牧会的。所以有没有挣扎呢？当然有挣扎，但再挣扎都挣扎不过师母的。不，我再重新讲一次，师母没有关系，再挣扎都挣扎不过上帝。上帝说，我恩赐是我给你的，你想你读那么多书的学费是谁供应你的？现在叫你去牧会放弃你的学术生涯，你就不肯吗？我没话可说，所以我答应教会。这么多年来后悔吗？还真没有。如果说在神的面前可以交账，那好的无比。可能我现在贡献比我去走学术要好得多都不一定。不，那个不重要，也没有意义。重要是说我现在觉得很自在，也很感恩，也很高兴。其实我们都一样，关系如果弄对了，其他的偶像不是很容易，但是可以克服的，也没什么后悔的事。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先心中无神，所以就毁坏了盟约，以至于就拜偶像，这必然是一定一路滑坡的。我们也一样，如果你心中有神，关系神是我的唯一，其他的免谈，那你对付其他偶像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了。我们可以得胜的，靠主可以得胜。所以这第一个第六到第九节讲到神厌弃拜偶像的民。如果是这样，那既然以色列有这样的软弱，或者是现代的百姓有这样的软弱，有一天神必须来收割了，来审判的，要结束这个世人的背道。所以第十到第二十一节就讲到神有一天要显现的时候，要鉴察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所以第十节开始就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第十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一个反复讲了三次的话语，也就是说强调说将来有天的荣光显现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所以人想尽办法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第十节讲了一次，第十九节讲了一次，在第二十节结束又讲了一次。以赛亚书不大好分段，这里你还可以讲说 自傲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也重复了两次。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讲这一段，我就讲躲避耶和华的荣光。这第二个，在末世时候，我们必须很认真的思考，而且很严肃的来面对的，是我们怎么能够躲避耶和华的荣光？当然，谁都不能。有谁有能力可以躲避这样神威严的荣光呢？一个都不能。如果不能，那我们当如何？我们众人当如何？因为总有一天我们必须面对的。所以这里提醒两件事情。24节讲的是，无知的人总是拼命躲避神。第二件事情，躲避神的人经常他后悔领悟的太晚，经常是如此。所以我们是有福气的人，在我们还没有走到绝路之前，或者我们走到人以为走到绝路，其实神未必一条生路，我们信他了，所以我们可以躲避或胜过，不要担心。所以前面第10到16节讲到，无知的人就拼命躲避神，这是很常见的事，因为他要躲避耶和华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细节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就举个简单例子来说。6年前又是9月，9月10号那一天，我打开窗户就闻到焦味，我开大门就闻到焦味。那一天连续有3天的时间，整个天都通红了，从东看到西，从西看到东，通通一样的颜色，是都是血色，很恐怖。为什么？因为加州天干物燥，有山火，那一年烧死了31个人。那是这么先进的美国，竟然火灾烧死了31个人，有8500栋左右的房子被烧毁，有10万居民仓皇逃离家园，10万人。它烧掉的地区大概多大呢？我换算一下，差不多是 Atlanta City 周围29个 county 那么大，就被火，所以难怪我一开门就闻到焦味道，3天红天不散，非常可怕。不晓得怎么过日，从三藩市一直到 San Jose， 到整个山区都是红色的。像这样的光景，你能逃得掉吗？你说那味道，你能逃得掉吗？你通风通久了，连屋子里面都有很淡薄的那个烧焦味，更不要说去外面。所以电视告诉你没事，不要出去了。如果你有呼吸道有毛病的，千万不要出去了。所以那段时间，那个空气洁净器特别畅销，因为空气实在是太恶劣了。加州空气本来也不是什么特别很好的，所以。这么可怕了。这更早之前，加州连有山火嘛，因为我买不起比较高价的房子，说我买的房子就是在山旁边，因为只能买了那个地方，没有碰到我。但是我一个朋友的很多年前，他就买在一个山顶上，我去过他家好多次了，因为好朋友嘛，看下去非常漂亮，特别到了春天，本来都是褐色一片的，等到春雨一下来，草一个礼拜之内就长出来了，就开花了，黄色的花，各种很漂亮的。但是再过一阵子，雨停了，就开始有山火了。有一次，他在家里就看到山火一直烧，烧到他家的篱笆就停了。如果不停，那他房子就完了。但就刚好烧到他家邻居的篱笆就停了，他当然是哈利路亚，很快他把房子给卖了。但是卖了以后他去哪里呢？那除非逃到这里来，要不然那边还是有山火的。当神的威严在末世要显现的时候，谁能够逃？就像我们今天现实敬拜里面所讲的，没有人可以躲避神的荣光，比山火 比水火更加的可畏。所以无知的世人拼命躲避神。第十七到二十一节讲了躲避神的人经常后悔太晚了。第十七节说，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到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第二十节说，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它这里是一个形容比喻的用法，就是那时候如果真的是天灾地变，或者是这种很恐怖的景象事情发生之后的时候，你那些偶像不能救你，你怎么办？你只把它抛掉，你根本理都不理他了，你逃命要紧。有谁逃山火的时候还带着你家中偶像？我还没看过呢，他逃命都来不及了。叫你带地震来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不要拿，你赶快跑出去就对了。将来逃避神的威严的荣光就是如此，其他东西无关紧要，你的命比较重要。所以要躲避神的人，到他人生一个困境或走到他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什么可以救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救他。所以躲避神的人至终到后来后悔太晚了。长话短说，在亚他人大卫带领过几个临终决策，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传道人有这样的经验，他拜偶像一辈子，因为从东南亚来有很多的偶像。等到他到嘉陵安宁病房的时候，他的家人急得不得了，去传福音，他气若游丝，愿意信吗？把福音跟他讲清楚了。那时候他完全没有盼望，他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他知道的，愿意信主吗？很多人到那时候他说我愿意信，感谢主，但会不会有点晚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早知道有一天什么都不能救他，只有信耶稣，他相信那是最后的盼望。所以躲避神的威严的荣光的人经常会后悔 太晚。我们今天真是神有恩典的，让我们在还没有走到那么绝境的时候就能够信主，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谁能躲避神的荣光呢？不能。但是我们有信心的人确实不用畏惧，我们还是有点心中有点七上八下了，不晓得将来主再来说什么样可怕的光景，但是我们心中有确据，神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我们不用担忧不用害怕的。所以第二十二节讲的就清楚，我们难道可以靠人不靠神吗？当然不行。所以第二十二节说，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这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一个宣告，一个结论，铁板钉钉了，就是这样说起来，你能靠什么呢？什么你都不能靠，你就只能靠耶和华，靠我们的神，靠我们的主基督。这是第三个必须要认清也必须要认真面对的警戒。他至少警惕两件小事情。第一个，二十二节的下半段提醒我们不过是人，这句话的意思也提醒我们要归回造我们的主，要归回造物主。首先我们看提醒我们不过是人，这样说，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在一切世上可算什么呢？人算什么？他不过是鼻孔里面有呼吸而已。这句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出生的会吸第一口气，对吧？大家知道在母亲的母腹里面，你靠什么呼吸？你根本不用呼吸，因为你的氧气你的养分全部是妈妈供应你的。但有一天你生出来以后必须自主呼吸了，那第一口气怎么呼吸的？那是很奇妙的，如果有兴趣你去看看那个整个过程，非常非常奥妙，是极大的奥秘。从肺里面水排光了，那它要刺激它，它又能够吸气呼气，启动所有的呼吸系统。如果启动太早呛死，启动太晚就缺氧而死，对吧？要非常精准，据说是一生打出来的， 其实都不是。有人说是妈妈给你的气息，才不，你的妈妈没办法给你气息。有哪一个孩子是妈妈亲自的打坏屁股，他哇哇 大哭了？如果这样，那是很凄惨的事，因为没人帮助这个妈妈生产的，都是医生、护士、助产婆拼命的打。有的孩子就是不肯哭，急死了，眼看他眼要黑了，脸要绿了，低声哭啼，生命就开始了。圣经怎么说呢？启示录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将他呼吸，将神的气息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气息是神给的，但这种气息不容易，平常我们呼吸你都不会感觉得到。如果你去看过一些要临终的病人，有些人呼吸是很辛苦的。我见过我父亲，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但你可以看到他呼吸的时候是有压力的。到临终的人最后呼吸的时候都是必须用嘴巴呼吸的，他用鼻孔已经不行了，几乎没有例外的。那气息是神给的，这样的气息有时间限制，有一天神要收回，人就再也活不了了。所以这样的气息是有年限的，是有时间限制的，没有人例外。所以圣经里面才会讲说，在诗篇里面146篇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哪怕他再有权力，再厉害的人，再凶狠的人，你都不要依靠他，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烧都打算了，当日就消灭，当时立刻就消灭，不用说当日，人就是如此，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提醒我们，不过是人，哪怕我们再厉害，两个博士、三个博士，日赚斗金，不管你有多厉害，在哪一方面，气息一断，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回归我们的造物主。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要归回造物主。既然人只是受造之物，那我们就当然不能依靠人。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休要历史就是停止，停止依靠世人，不要再依靠世人了。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警惕？因为人就是喜欢靠世人，对吧？人就是喜欢靠世人，是很不幸的。因为依靠人，人不能停止依靠人，但正是因为依靠人，所以人类历史上没有短缺过人祸，到今天还是一样。你看随便讲讲吧，因为人祸最大的人祸不过是战争吧，一个错误的决策让有一小部分人受妨害，等到好像严重厉害了，两群人就打起来了，因为要争夺利益，国跟国就打起来要抢夺利益，有时应该的，有时不应该的，他想要贪婪也好，或者是为了生存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就打仗了。你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当时的人相不相信人呢？依不依靠人呢？当然依靠人，不要误会的意思，我们不是不要依靠人，因为神把人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必须一起同心努力是没错的，但是如果走差了，或者是不正当的、不恰当的依靠人，那就是人祸，那是悲剧。你想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些疯狂的德国人依靠希特勒吗？当然，要不然怎么可能他一声令下就到四处征战。日本人相信裕仁天皇吗？相信东条英机吗？意大利人相信墨索里尼吗？都相信了，都依靠了，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可以让我们建立我们国家的荣光，回到我们当初铁血宰相时的，或者是不管什么样的一个荣耀。依靠人没有短少人祸，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休要依靠世人，只要归回创造我们的主。这样就有意思， 神的荣光是可畏的，我们不依靠神，那我们惧怕神的荣光怎么办呢？那就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神里面有信心的，依靠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不用担心这些荣光，反而我们很战惊，但是喜乐，甚至我们还盼望神的荣耀早点来到。这个讲的，我希望不是唯心之论，其实我们想起来一点害怕了。耶稣基督现在就要来，我觉得我也不晓得我是不是准备好了，但是如果真的来了，我们不用担心。这也是为什么启示录在结束的地方，22章第20节，在两三节以后整个圣经都结束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基督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这样说，我必快来，阿们。后来这句话，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谁写的？就是使徒约翰。基督说他必快来，使徒约翰或者我们有信心的人说，是的，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来的时候不是有那些让我们很害怕威严的荣光吗？但是我们可以坦然的无惧。所以我都想到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孩子在过世的时候，我师母到医院去看他，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知道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细节我都不多说了。师母的祷告跟我的心意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叫着他的小名说，你可以跟耶稣基督祷告。我们知道在乐园里面比在世界上更好，虽然我们舍不得，如果你耶稣基督许可，你求他让你回到我们当中来，若不是，我们知道你在主里面比能够在我们手下过生活教导要好得多了。我们为他祷告完，合了他的双眼，其实让我们心中已经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我想有一天我们也是如此，在世上生活是好的无比，但与主同在更是好的无比。所以有一天如果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想起那威严的荣光，我们有点忐忑不安，我们不晓得怎么面对，我们不想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很多人受苦，但是你害怕吗？那就看你的信心有多大，如果信心足够，我们可以安然离世，我们可以安然见我们的主。所以神威严的荣光是令人敬畏，但是我们不惧怕。愿神继续带领我们这群软弱的人，在信心当中，在爱心里面，在盼望里面不断的坚固。我们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将这些又大又难又沉重的事又严厉的事告诉我们，但是主，你不是要威吓我们，主，你不是要恐吓我们，你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里面得着安慰，我们在里面得着盼望，我们在里面得到了勇气，我们在里面得到了信心。所以孩子，恳求你帮助我们众人，无论在什么光景，甚至我们现在有弟兄姐妹正在十分艰难的光景当中，愿你也成为我们的安慰，成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真可以坦然见你，我们就满心欢喜快乐感恩。恳求你继续恩待我们众人，也祝福你的教会在这世代当中，将你的信心，将你的信德就活在我们生活里面，传扬在你的社区当中。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